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诗篇116篇、117篇和118篇。这是逾越节诗篇的最后3篇诗篇，也是整个逾越节诗篇的高峰。如果弟兄姊妹还坚持认为说整个诗篇无非就是大卫所写，我们要从大卫本身的经历来找这个诗篇所要表达的大卫那一个时期的历史和那一个时期的圣经原则，好用到我们今天的处境中，那对于这3首诗篇就是非常荒唐。我们当然承认诗篇有它的作者和历史背景，但是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了说，主耶稣明确地把逾越节诗篇用在自己身上，而新约明确地不断地引用113到118来指向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来说116、117和118是主耶稣他自己的声音。在整个福音书中，有关主耶稣他如何被审讯、如何钉十字架，这些有描述和目击，也就是眼睛看见的这种证据。但是呢，主耶稣内心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界，怎么样看待十字架，怎么样看待他的被钉和他的复活，我们实际上在福音书里边看到并不是很详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很详细的在逾越节的诗篇里边看到主耶稣是如何来看。那当我们放在这样的情境中来看这个逾越节诗篇的时候，知道主耶稣是被杀的逾越节的羔羊，他不是在走一个过场，也不是在开一个历史的玩笑，更不是表演一个戏剧，乃是亲身经历复活，因着罪他和上帝有着隔绝，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当主耶稣来说我的上帝的时候，他真的似乎感受不到我的父如何存在了，他真的只能在信心中来问上帝为什么要离弃。而这样的离弃是因为罪加在他身上，罪造成了隔绝，跟他与天父的分开，也使他因着代赎而备受苦难和磨难，也备受疼痛和死亡。所以呢，在116篇中，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叙述这样的事件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看见有死亡的绳索缠绕他，阴间的痛苦抓住他，他遭遇患难愁苦，他也真的是经历死亡，经历流泪，经历人所给他的这种绊跌，也使他走在死亡之路上，他也受了极大的困苦，他也经历了人的虚晃。但是所有这一切耶稣怎么来评价呢？他很坚定地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祈求耶和华救他的灵魂，因此他知道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以怜悯为怀，他也保护愚人，哪怕落到卑微的地步，他仍然救了他，所以他的心仍然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他。所以他承认说，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因此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在众民面前还我的愿，因为耶和华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所以神，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教会中来还我的愿，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姊妹，你想一下，当神如果这样待你，把你交在死人之路中，你能有信心说你是走一条活人之路吗？你能说这是神给你的厚恩？你能说你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他的名吗？ 这一切都是主耶稣在经历死亡的疼痛之中所发出来的向神的称颂和赞美，而这岂不是信心中一种极致的表达吗？我们怎么能说这只是大卫的经历？大卫没有这种经历，他只是经历一个死亡的影子和一个痛苦的羞耻，而这样的真正的尝了死的味道，能经受了上帝无限的愤怒和跟上帝真实的隔绝的疼痛，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当主在描述这一切的时候，他不是带着那种刻薄，带着那样的磨难，带着那样的反击，也不是带着那样的冷漠，也不是带着那样的苦读，他乃是带着感恩、称颂、赞美。他说这一切都是活人之路，这一切都是后恩，因为他真心的相信这一位天父所安排的这一切。所以他在求告的时候，因着他的虔诚，他大声流泪，然后迫切的呼求，就因着他虔诚而蒙了应允，上帝就赐给他复活，他为我们的代赎就成功了。所以在117篇，因着基督的复活，福音就可以传到全球，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样的赞美称颂岂不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所给我们带来的？让我们在这一个纷乱的世界中来定睛于他所做的，凡地基的人仰望他都必得救，连外族人都要分享约的应许。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5章7到13节也应用这一切在新约的教会和时代。而当我们看118篇这样很长的一首诗篇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弥赛亚的受苦和荣耀，也看见他怎么样经历疼痛，怎么样经历死亡的痛苦，怎么样在极难中求告神，但是神却把他安置在宽阔之地。是的，有耶和华帮助我，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但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们看见恨基督的人必然要遭报，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我们看见万民围绕着主，就像疯狂的疯子一样，但是呢，主耶稣却靠耶和华的名剿灭他们。这么多人要推他，叫他跌倒，但是耶和华帮助了。所以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天父上帝敞开的不是阴间，乃是义门。主耶稣愿意称谢耶和华，他要进去，因为神已经应允他，又成了他的拯救。所以新约不断的引用主耶稣，不断的引用22、23节，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你们眼中看为稀奇，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他要做祭牲，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因此当主耶稣给门徒讲解的时候，他也是讲弥赛亚必然要受害。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他受害，才能给我们开出一条救恩之路，让我们举起这救恩之杯。只有他受害，才能战胜罪和死亡，打败魔鬼撒旦，把我们从这三者的权下拯救出来。也只有他亲自道成肉身，才能跟同类认同，也能够把这救恩赏给我们。所以我们理当来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是出于他的慈爱守约，因着恩典之约而将这样的救恩赏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同样是一件事，这个世界看十字架的时候，只是一个所谓的好人被一个非常可怕的政权而审问死去而已，无非是众多英雄中烟消云灭的一位。但是当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这样，我们知道那是耶和华的计划和作为，那是这个宇宙中唯一的真正的救赎事件。因着这样的事件，我们才 真的能进到父面前。我们也因着有这样的大祭司，才可以来在疼痛软弱中向他呼求。他就在荒漠中给我们甘泉，在旷野给我们开道路，使我们能经历他，能称谢他，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听到基督的心声是何等的美好，我们也可以经历他而向神感恩和赞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基督的心声，也让我们知道说这样的如此疼痛和背弃，他竟然能看见救恩和举起救恩的杯，能说这是活人之路。主啊，你也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翻转的信心，可以靠着神活出这至高的喜乐，因为这喜乐断没有谁能夺去。让我们在你面前也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在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就是因为你是守约是差的，你也是恩待我们直到如今的。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活人之地得见你的恩惠，也能够因着这恩惠而活。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